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化。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 NBA 本赛季打到现在，差不多快常规赛三分之一过去了。那可以说看了这几个月的常规赛的比赛，哪些球队比较观赏性？哪些球队这个比赛看上去让人比较捉急啊？我觉得大致有一些分晓了。因此呢，本期节目啊，我们再来一个观澜高手的传统系列，希望也可以做成我们每年的这个传统项目啊。就好，之前我们好像有几个赛季聊过，是吧？但不是每一季都聊了。我觉得从今年开始，我们可以把这个，如果反响好，我可以把这个系列每一年做下去。到了赛季的这个时候啊，都来点评一下本赛季我们看常规赛看到现在哪些球队的比赛看的比较多，就比较观赏性。你们看怎么样？我们是选秀呢，还是提名呢，还是打分呢？什么样的形式比较好？要不我们就轮流提名吧。因为我相信啊，我们三个人虽然看球的这个审美啊非常不一样，我主要是阿木跟我和正经不太一样，但是呢我觉得
乱讲，我跟正经都一样好吗？我跟正经都喜欢看欧文打球的好吗？
正经肯定不会同意的、
哦、我确实喜欢看欧文打球。
我觉得头部的几个球队应该我们是会比较统一，但是我觉得肯定后面会有不一样的，要不我们轮流提名吧，每个人轮流来。
我看行，
可以。
要不正经你先来吧，你第一个提名。
在我们提名之前，要不要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评判标准，怎么样才叫具观赏？就是这个刚刚我们开玩笑说我跟正经 都喜欢看欧文打球，对吧？像我就是我觉得这个比赛好看，对吧？
对，
精彩
精彩。
这个五加球多，
五加球多，然后呢比赛呢经常打得比较紧张激烈，对吧？
对，比较流畅。一般来说好看的队相对它的速率是比较快的，很少就是说速率特别慢的球队我们会觉得好看的，除非有特别的球星，对吧？
你光速率快没用，现在联盟啊，你要是论速率最快的两支球队并列，其中一支是华盛顿奇才，你愿意看奇才的比赛吗？
对，这个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我一下给忘了。快的不一定好看，但是好看的大部分都比较快，是不是？
嗯，算是这样。我觉得速率快，另外一方面呢效率要高，就是你光打的快命中率低没用，是吧？都是全队都是寒冰射手，
有啥意思，对吧？
对，你一定要是速率快，哎，团队配合又好，对吧？助攻多，命中率高，三分球多，打得流畅，而且呢比赛打的是非常激烈的，对吧？不像这个奇才很多时候都被对面这个血洗，所以我觉得这样啊才是我心中比较观赏性的。而且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们几个赛季之前第一次做的时候，我记得当时阿木介绍了一个评判的标准，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我们现在我们都是有这个所谓的联赛通，对吧？就是常规赛每天晚上每场比赛都能点播都能看。那除了我们三个比较关注的这种所谓的主队球队之外啊，其他比如说29支、28支球队在打比赛，你愿意看哪一个球队的比赛？
我愿意看我买球星卡的球星的比赛。
这个不能计入观赏性的积分，阿木，这个是有经济利益
观赏性
纠葛。
对，而且我觉得，既然这样啊，我们三个人今天提名啊，也不允许提名各自的主队。就比如说阿木，你不能提名灰熊，这正经
我不可能提名灰熊的，灰熊是
正经
骨子里来，我根本都不想看。
好的，非常好，你今天非常的这个公正专业，
应该跟我一样，
对
吧？
勇士，
我
估计你也不想提了，对，都不好意思提了。我也不会提独行侠的，所以阿木，你要想看欧文啊，你可以提，好吗？那这样，正经，
那还是正经先来吧，
回到你了。
可以，我
的第一票投给谁？
对，除了勇士的比赛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球队我比较关注的，当然啊，大部分都集中在西部。那所以啊，我反其道而行之，我不如先提名一支东部的球队啊，因为东部我实在是，我觉得如果给我十场比赛我选啊，很有可能不是东部的对决。那但是有这么两支球队吧，东部我会比较想看他们的比赛。第一支毫无疑问现在的联盟第一，球星云集，而且打球比较流畅，效率非常高，有攻有防，有内有外， 有巨星
底特律活塞，
也有这个很好的角色球员波士顿凯尔特人，
越听越像活塞了
反向活塞
第一是吧，真数第一波士顿凯尔特人，你这个选择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在我这看来东部其实你要让我选，我有支球队是毫不犹豫的我会选择球队。那这样波士顿也在我的这个排名中啊排的相对比较靠前，在前十，但没进我的前五。
哦，你还有
进不了前五，
你还有排名呢，那波士顿也不是我的第一啊。
嗯，那正经来介绍一下你的波士顿吧，其实跟你的这个主队其实也是有过这个恩怨情仇的。
对，居然能跟勇士当年打的有来有回，这支球队太优秀了。
其实说到波士顿啊，我觉得今年看了常规赛，现在每个球队差不多打了30多场啊。波士顿在我看来应该是最有冠军相的。正如你所说啊，这个球队、
哎、我这点还真不是特别同意。说实话，
我也不同意。
我觉得是最有冠军相的，就是或者这么说吧，球队的这个短板是最少的。你们可以说什么关键时刻没球星啊，什么当家老大联盟前五是不是季后赛靠谱，这些你们都可以说，但是从账面上来看，并且看了这33场比赛26胜7负的波士顿短板最少，而且呢拉出来球队五个人或者前六个人都是即插即用，都是在关键时刻有重要的贡献。
对，这毫无疑问，这个在我这里没有把它排到比较靠前，最主要是因为他就每场比赛都虐菜，他是联盟正负分啊，就是每场比赛赢对手平均分最多的球队，
应该是将近两位数吧。
对，大部分对两位数，每场比赛赢对手11分，这大部分的比赛都是虐菜，所以真的想去看啊，有激烈的凯尔特人比赛还真的不太多。
对，但是这个就是说你肯定是要看强强对决比较好看，对吧？那波士顿打活塞我也不会看的。肯定是要，
但那场打的还真的挺激烈的。
对，那场打的挺好看的，真好看。
观赏
有一定重量级的对手，对吧？哎，我刚才突然发现波士顿这个速率其实并不快，还是倒数前十，但是其实不太影响他的观赏性啊。而且这个赛季刚刚两位也说了，净胜分，而且就是我提到的攻防两端都非常优秀，这个进攻效率和防守效率都是联盟的第二名，目前，就是符合当时我记得。应该开花是盘点过这个各种常规赛冠军以及总冠军啊，就是好像这个攻防两端都是要位列联盟的前列才有机会，不能头重脚轻。
对，不能偏科。
这个其实波士顿啊比赛，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有观赏性的。就比较吸引我的一点啊，就是球队他的这个首发五人组啊，其实是五空间阵容，对吧？球队五个人都能拉开空间。这五号位波金吉斯，这四号位经常顶上来的塔图姆啊，都是三分球的好手啊，所以全队的三分球命中也是联盟第一。每场整支球队啊可以进16.1个三分球，这个比排名第二的应该是并列第二的国王和独行侠都是每场将近多进一个三分球，就是他这个三分的产量啊效率都是非常的好。
对，刚刚开花提到这个波士顿凯尔特人啊，可能在我这里对他比较苛刻一点，就是他关键时刻可能处理球并没有像一些曾经的冠军球队，比如说当年的勇士或者去年的掘金那么的合理啊。但是呢，说实话，季后赛7场比赛对吧，7局4胜，真正能够每一场比赛都打到关键时刻其实也未必，但是这支球队真的就是深度非常的深，短板非常的少，几乎是没有短板的，所以你真正打一个长的系列赛啊，这支球队的这个战斗力我觉得还是非常强的，在东部肯定是在我这里排第一的。
而且啊，这波士顿凯尔特人这当家老大杰森塔图姆的打法，你们要说他关键时刻不靠谱对吧，或者说打的不是特别有效率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从观赏性的角度上来说啊，我觉得是增加了更多的戏剧性，对吧？你说关键时刻，
你这个吹还是黑啊？开花，
对，关键时刻你说我就往篮下突是吧？或者说像以前哈登一样
是吧？
对，你像以前哈登一样，哎，我就往你身上靠。
塔黑在这儿呢，
就是
造犯规是吧，那没多没意思，我这塔图姆哇，这个后撤步无论是长两分还是这后撤步三分球，有时候进有时候不进，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你让你心里面这个玩的就是心跳，多有意思。
但真的说实话，准起来了真的是没有人能防得了，就塔图姆那个身高、啊、那个出手还有带
就跟当年麦迪一样，
是的，没有办法防了。
但是呢不准的时候啊也是让人非常的伤心，所以这个戏剧性
对，不准的时候就应该多杀伤篮下，对吧？
不准的时候交给白帝就好了，
或者交给波神。
那正经啊，你的第一个提名东部的球队，要不我紧接着来提名一个也是东部的球队。我真的非常意外啊，你没有提，这就是有可能是联盟我觉得最有观赏性的，在我这儿观赏性
东部没有任何一个球队能担当这个名号，
印第安纳步行者。
哎，我的另外一支就是他，确实很优秀，
历史第一的进攻大队，就是联盟历史上没有一支球队的进攻效率能达到今年的印第安纳步行者的水平，每100个进攻回合啊得 122.8 分，这个进攻的效率实在是太可怕了。那很多年前啊，这个应该不是很多年前，应该是19年的时候，这个勇士当时创造了联盟的这个进攻效率的记录，是每100个进攻回合得116分，那时候勇士这个水平，现在联盟的平均水平就是116分了。然后印第安纳步行者在这个水平上就是更进一步，每100个进攻回合是可以得 122.8 分。而且呢整个球队啊，无论是哈里伯顿对吧，还是球队的其他的球员都是非常的高效，就是这我们刚刚说的进攻，首先速率高，得分多，同时呢大家投的又准，篮子又准，而且啊这支球队他的这个快攻也是这个领跑全联盟，这个整支球队每场啊通过快攻可以得18分，就 17.9 分，所以打得又快，三分球又多，大家投得准啊，就这个观赏性就来了。更重要的是这一支球队的哈利伯顿让我多次其实在节目中提到过，让我就想到了当年史蒂夫纳什带领的那一支七秒或更少的太阳，超级的球队的进攻发动机，一个人可以盘活整支球队的进攻。而且哈利伯顿他这个身高啊，这视野更高对吧，视野更好，其实经常是能传出那种特别神奇的跨场或者跨半场的长传。
对哈利伯顿其实之前的节目我有聊过，就刚开赛的时候开花就在这吹说哈利伯顿，应该是那期我们盘点那个
交易价值，
交易价值的时候就说哈利伯顿的数据太可怕了，这历史上没有人达到这样的数据。那现在看来打了32场，场均依然是 24.2 分，恐怖的 12.7 个助攻，而且场均只有 2.6 个失误。虽然说命中率啊是比之前下降了不少，从之前呢我记得是将近 60%、 57-58% 的命中率，现在掉到了 49%， 但是依然还是非常高效对吧，三分球依然有超过 40% 的命中率。所以这样一个数据啊大家都能看得出来，这哥们儿是真的厉害。而且最近的 NBA 首次全明星选票公布啊，哈利伯顿也是在东部的后卫里面高居榜首。
没毛病，我觉得这个精彩的助攻啊绝对是篮球场上最吸引眼球的技术之一了。那哈利伯顿可以说把这个技术也是发挥到了极致，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个失误真的很少，你不会看到很多辣眼睛的这种跨场传球啊，但是相反是很多精妙的这种手术刀般的传球，所以确实是赏心悦目。
对，在我这里稍微打一点折扣，就是这支球队缺少，还是缺少第二球星。那哈利伯顿确实比之前我认为的这个打法是更加华丽的一些，这赛季有很多非常华丽的传球，很多这种 no look pass 不看人传球，
而且关键他这个三分球啊，干拔三分球也是越练越厉害了。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那一场，应该是季中锦标赛的第一场，打老鹰155-152的那场，就梅加什两边轰了150分的那场比赛，哈利伯顿那个要命的三分球啊，而且是超远的干拔三分，真的是把对面老鹰投怕了。
打雄鹿也是呀，
关键是的，现在关键时刻他虽然说这个投篮姿势还是依然比较丑陋啊，但是哎，人能进，而且非常的这个 clutch 是吧？
而且关键是
那种四分球的表现，
加上他的这个长传的这个传球的这个水平是吧？你没有办法夹他呀，对不对？你要防他三分球，很有可能他就把球交给底角的或者说内线的队友了。
对，但是说回来，我对于这支球队，在我的这个理论里面啊。最具观赏性球队未必是进攻最流畅或者说是速度最快的，还有一点就是你需要有很多的无家球以及有足够的腥味，但这个球队其实腥味还是差了一点。
对，如果有很多个评判的维度的话，比如说流畅啊、效率啊、球星啊、这个 华丽程度啊，无加球啊，那他肯定是在球星方面是吃亏的。但是话说刚刚我提到雄鹿，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赛季是不是已经步行者四杀雄鹿，
四杀雄，
对，这个是确实打的这个总冠军有力竞争者嗷嗷叫啊，不知道如果季后赛遇到了两队会怎么样。
没错，其实雄鹿的问题还非常多啊。我记得在我们这个季中锦标赛的半决赛，雄鹿输给步行者的那一场之后，其实当时我还是比较看衰雄鹿，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是一场定胜负的比赛，但是能暴露出雄鹿在关键时刻在季后赛可能遇到了这个断电的问题。那后来几次打步行者其实打的是更差了，是依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很好奇雄鹿会不会在两位的榜单中出现。那排名这个我们第二个提名的印第安纳步行者，阿莫你第三个来提名，要不要来一个西部的球队？
必须来一个西部球队啊。总体来说今年的比赛还是西部更好看，那我这里啊就必须要选一支西部我觉得最具观赏性也是我现在看比赛看的应该是前五多的球队吧。
前五多
俄克拉荷马雷霆，
哎，
我主队太多了，我篮网，我有独行侠，我还有这个
阿姆现在就跟基金经理一样，你知道吗？他每天都是盯
有太多孩子了，是吧？
他这已经都不是看比赛了，他这是盯盘。我跟你说，他看比赛啊，这盯盘啊，他做笔记呢，他搞个小笔记本上在那儿写笔记的。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说实话，雷霆我也是稍微有点投资啊，就是这个也是看好了一些
稍微有点投资，
对。那不得不说雷霆这支球队本赛季进攻效率是第四，防守效率是第七，对吧，也是基本上没有短板的。这个球队头号球星亚历山大在我这里啊，如果让我现在投票今年的 MVP, 我这张票啊会投给亚历山大。
我这也投亚历山大。
但是非常可惜亚历山大很难进入全明星的首发。
这叫
人气还
给库里刷了多少票。
攒不了那么多人气。对，主要是有我这种偏颇的球迷。
对，亚历山大场均 31.5 分，投篮命中率 54.7%, 三分球命中率 34%, 另外还有6个篮板以及 6.4 个助攻。这个数据真的太可怕了。
我再给你补充一点啊，其实亚历山大如果现在让我投票啊，联盟另外一个奖项我可能也会投给他，最关键先生。
对，我感觉亚历山大他打球的风格就是属于那种看球的时候你会无数次发出这也行的这种球员，就他其实就是三分线内库里的那种给我的感觉，就三分库里当年尤其是巅峰的几个赛季啊，给我的感觉就是哇这也行。那亚历山大现在就打着这种两分球的这也行篮球。
对，他现在虽然说三分啊依然不是特别的准，而且不是明显的常规武器、啊、
投的很少，
对吧，投了很少，场均只投 3.5 个进 1.2 个，但是他的中距离他的篮下突破他的这个节奏他的这个造犯规啊真的是联盟里面首屈一指的，非常非常的强悍。
对，虽然他三分球投了少而且并不是特别准啊，但是这支球队就是因为我们讨论的是这个球队的观赏性嘛，这支球队的三分球可是真的准的是很多。我们在赛季开始之前啊，其实当时还担心这支雷霆可能问题之一是空间的问题。现在看来你们猜一下这支球队三分命中率啊超过 40% 的有几个。其实我们当时聊活塞的时候好像只有新秀什么萨瑟尔是三分命中率超过 40% 是吧，
斯图尔特是不是，
好，斯图尔特接近 40% 就可能算两个吧。你猜一下这支雷霆有几个人三分命中率 40% 以上。
这杰伦威廉姆斯应该是在前面，然后还有多尔特、以赛亚乔、切特可能也有将近 40%，
切特 39.6% 都没算进来。
那没有，那我这里应该就是这三四
个，那
个
华莱士应该也有。
我跟你说啊，九个，
哦，对，华莱士应该也有，对，
九个球员。
你开玩笑吧？一共只有上场只有十二个球员，
有些上的很少，
啊。他这个大名单中啊，十八个人，九个人三分球命中率超过 40%，还不算39.6%的切特， 可不可怕？
哎，你别说，还真是。而且这个
还有谁啊？
经常上场的，就上了30多场的，这里面就有6个人，好夸张啊！
对啊，这个最强威金斯，阿隆威金斯，还有肯里奇威廉姆斯，别忘了冠军拼图，对吧？卡什华莱士，然后呢，这个沃特斯三世，这个其实只打了13场比赛。不能算了，但是也是命中率40%以上。然后多尔特、以赛亚乔，别忘了还有博坦斯，虽然只打了12场比赛。然后奥利弗萨尔打了8场比赛，也是40%。对，去掉这三个吧，去掉三个上场比较少的，另外也有6个球员，让珍妮所说，这轮换的球员中有6个，
有点东西，
太可怕了。
哎，是不是雷霆教练要拿最佳教练了？这样看下去，
现在看来应该是毫无疑问，
不好说。魔术教练其实也
有力竞争者。
那你这么说，森林狼教练是不是也能有
一
战之力呢？你要是我现在投啊，我肯定投给雷霆的教练。
对，惊喜是最大的，
惊喜是最大。那既然聊到雷霆啊，现在23胜11负是西部的排名第二，而且他这个西部前三的位置现在也是可以说做了有一段时间了。两位对于雷霆今年的前景怎么看？这支球队能到底，首先啊，常规赛战绩能不能保持在西部的前列，这个上半区吧，其次就是季后赛能不能走得更远，会不会是去年的国王的翻版，就是常规赛啊风生水起，到了季后赛啊还是年轻球队要交学费。
我先说吧，能不能上半区结束比赛，可以。季后赛什么位置？季后赛西决，
这么乐观？我稍微保守一点，我觉得可以前四常规赛战绩，然后季后赛应该是2轮左右的水平。
我跟正经看法差不多，我觉得应该是2轮比较合理。这支球队啊，除非在交易截止之前选择 all in 了。其实如果我们后面要录交易截止之前的买家卖家，我觉得雷霆应该是
买家呀，
应该，我希望他做一个大买家，或者
他
成为大买家呢？
他怎么卖啊？他手里面那个怀特币已经装不下了，呆子已经装满了。
对，我说大买家呀，
对啊，
对。但是雷霆会不会去做大买家？不一定。普莱斯蒂的风格啊，我觉得他不到非要 all in 的时候，不一定会 all in 的。现在这支雷霆，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觉得我今年已经是赚到了，对吧？我就这样玩着，之后等到市场上有好的巨星想要被交易的时候，我们直接交易。现在其实你市场上能用手上的年轻球员再加上选秀权换来的好的巨星的成色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要是雷霆，我就去砸一个西亚卡姆回来啊。
如果能砸到西亚卡姆
或者马尔卡宁怎么样？马尔卡宁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如果是这样啊，那阿姆你这个西决就有点有戏，
那就总冠军了，卡特人都不在不放在眼里。
但是无论如何啊，我觉得如果要我们来预测未来5到10年这个球队的观赏性啊，雷霆应该会非常高。我觉得这支年轻球队，这个年轻的球员有成长的空间啊，同时呢手上一大把的选秀权啊，也是可以变现再换一两个球星过来的。
对，其实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啊，我们其实沟通的时候是想到另外一个主题的，就是未来的年轻球队啊，哪一支球队可能最有可能成为王朝球队。那其实在我这里啊，就像开花所说的，雷霆这支球队它的未来前景可能是所有球队里面
最光明的，
最光明的
应该是，
就看你文班亚马最后是什么样的结果吧。就文班虽然说今年马刺很差，但是文班依然是一个怪兽一般的存在。
对，如果文班是历史前十的这个水平的话，那另当别论，对吧？
对，如果是历史前十甚至前5的水平的话，那是另当别论。但是以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啊，雷霆这支球队适配性非常好，对吧？有防守，有进攻，有三分，有突破，对吧？有护框，球队大当家 SGA 基本上是联盟 MVP 准 MVP 的水平，二当家都是，你可以说是切特，可以说是杰伦威廉姆斯，两个球员都非常年轻，上限其实都很高，
全明星左右的水平。
那未来肯定是这两个球员，我觉得未来100%是全明星的。那另外就是手里面根本装不下的怀特币，对吧？ 哪怕是我这个季后赛可能碰壁了，或者说我哪些球员可能遭遇到大伤了，我仍然可以用怀特币来止损，对吧？我去砸呀，我去跟别的球队买呀，依然能买到更好的球员，或者说自己去选呀，还是有非常好的、非常充足的操作空间的。所以这支球队未来的前途真的是非常非常光明。
我觉得这支球队如果现在要来看季战力啊，这个板凳的水平还是可以提升一下的。就如果今年需要去补强，但又不想 all in 手上的怀特币啊，提升一下板凳的集战力，应该是球队的当务之急。那雷霆聊完了，正经又到你来提名了。今年还有哪支球队你看的比较多？
那我也来一支西部的球队吧。这个其实西部剩下来的球队里面有好几支在我这都是差不多的。如果是同时他们有比赛，我可能最终会打开的比赛是达拉斯独行侠队。
非常同意。
果然是爱看欧文啊。
就是除了欧文，我觉得东契奇也很好看。虽然说我不是他这种球风的这个狂热粉丝，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东契奇上场这个五加球常客没得跑。再加上欧文，那两个人可能五加球要占两个三个都有可能。所以球星和五加球这个打分会特别特别高，虽然在流畅度啊什么这个效率方面可能
速率方面
对有所参差，但是没办法，其他那两项的分太高了。这个东契奇的鬼魅的传球，你说哈里伯顿高，东契奇比他更高，好多这种很厉害的这种手术刀直接塞到禁区的球都是在对方那个防守球员头顶完成的，对吧？他打不出来的时候，欧文连续85个假动作突进禁区，然后左手上篮，非常的好看。
独行侠我是没有办法提名，但是如果我能，就是我们三人都可以提名各自的主队啊。独行侠在我这儿其实是在前五的边缘的，在我这排名第六啊。你说这几点我都非常同意啊。卢卡首先是打了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年，这 33.7 分，然后 8.3 个篮板，9.3 个助攻啊，职业生涯的最高，而且
多少三分球场均？
今年的三分球是他进步最大的地方，这个每场进四个三分球，38.2%的三分球命中率都是职业生涯最高。而且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也说过了，他这三分球现在真的是跟炮弹一样，这出手又快，然后又准，而且这个进框的这个又非常的干脆啊。卢卡其实真的是打着一个 MVP 级别的赛季啊，但是呢球队的这个战绩还是给他这个 MVP 的这个选票啊拉了一些后腿。欧文的确也是可以说一直以来是进入联盟之后就是联盟最有观赏性的球员之一，但是独行侠为什么在我这排不进前五的问题啊，就是这支球队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其他没有一个人是跟观赏性啊沾得上边的，连沾上边都没有。
等一下我不同意了。
还有一个扣篮王。
扣篮王呀，扣篮王现在打得最好。
小德雷克琼斯是吧，
今天刚盖了戈贝尔一个大帽。
这个扣篮王对那也能算吧，但是说实话这哥们就是没有卢卡给他传球啊，我估计他运球运三步以外就要丢了。对吧，其实还是卢卡给他做嫁衣或者欧文给他做嫁衣啊才能打。我觉得球队可能观赏性在我这第三的就是埃克萨姆了，对吧，而且是一个励志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但是真的在这两个球星之外的角色球员啊，观赏性实在是太差了。
格兰特、威廉姆斯、鲍威尔，这都没法看，
真的
真的没法看，
太难看了。
克雷贝尔
太丑了，
经常一起上场，对吧？
对，格兰威廉姆斯只有跟别人打架的时候好看。
那你们这个西部提名？聊了这么多球队居然没聊到可能放眼过去几年西部一直以来最好看的球队之一，丹佛掘金。我觉得只要有约老师在，他在的球队永远会是联盟最有观赏性的球队之一。我们都说了这个妙传，对吧，这种鬼魅的传球是联盟可能球场上最好看的这技术动作，那约老师就是把这一点发挥到极致中的极致的。而且作为一个中锋，再加上这个现在这个可以说一直以来微胖的这种身材，再加做上这种灵活的动作，真的是视觉上来说也是非常的奇妙。同样呢，他在的球队这个进攻的效率 一直是非常高，去年是联盟的进攻效率最高，那今年其实他在场上的时候进攻效率依然是这个可以说是可怕的存在，所以只要岳老师在场，这个比赛肯定好看，进攻非常流畅，传球非常的这个鬼魅，而且呢球队打的就是这个赢球的这个高质量的篮球。
确实丹佛在我这里应该是跟独行侠跟雷霆都是接近的这个水平，而且他首发五个人里面可能有四个人都是跟好看非常有关系的。穆雷这个赛季默默的其实把自己的水平啊，我觉得是提升到了另一个水平。那一次那一场跟勇士这个翻盘的那场比赛，包括在之前这个穆雷吊打库里最后一节的那个比赛，真的我觉得这个后卫现在的实力深不可测。而且另外两个人MPJ 也是高大流畅，非常丝滑，再加上其实是扣篮王，
扣篮王
准扣篮王，阿隆戈登各种反跑后门，
但是
扣篮。
其实说到戈登啊，他首先再说一个，他最近这个伤非常的神奇，是吧？圣诞节被自己家狗咬了，但是其实他今年啊，你看戈登
少了很多，
发现
是吧？
有跟去年相比还是差了一些，
对
对，已经偏地板流了，
是的，
对，
但是更实用了。
但是啊，我帮阿木说一个，球队还有一个跟好看沾边的，现在阿木特别喜欢的球员，来阿木你来介绍一下吧。我觉得你现在看雷霆都不是看岳老师，是看这个球员，有暴扣，有三分，
还有防守，还有疯狂的这种盖帽，
还有防守，
对
对，
佩顿沃特森，这哥们儿真的可以，
今年新秀是吧？
第二年，去年的新秀。现在也是基本上坐稳了第六人的这个角色，是吧？开花，
对，阿莫，要不你再提名一个？
其实两位把我想聊的几支观赏性球队基本上说差不多了。那我这里其实就是再往后排，可能就有点差距了，
就有些主观成分。
跟我们之前提的，不见得是主观成分吧，但是跟我们之前聊的这些球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了。那我觉得啊。我们必须要聊一嘴，现在就之前我们聊的非常非常少，但是现在在默默的从这个联盟的底部往上 爬升，而且是不吭声的，这个悄默默的往上爬。
那你说的这支球队、
就是、
有可能是我这边荣誉提名的一支球队，是不是过去十场赢了八场的一支球队？
我不知道过去十场赢了几场，但是这个过去这一波连胜，或者说这个在低谷之后的一波连胜啊，哎，让我看到了这支球队啊，在西部甚至是可能掀起非常大水花的，那就是洛杉矶最好的球队洛杉矶快船队。
没错，其实我这边把它放到我的荣誉提名啊，过去十场赢了八场，联盟现在只有三支球队十场赢八场了，那丹佛掘金、波士顿凯尔特人、洛杉矶快船。
对，我们想到去年的快船就是，哎呀，两个大神单打，对吧？你打一个，我打一个，然后这个速率很慢，进攻效率也不高，对吧？但是今年呢，打到现在为止，快船已经是联盟这个进攻效率的第八名了。
但是球队的防守啊，其实是有明显的下滑的。这我又看了一下这，
所以说这个球队变得更好看了，
对，
是吧？
对，这一点我同意啊，这观赏性是存在的。我看了一下这个联盟过去十场啊，过去十场的这个进攻效率啊，这快船是联盟第二，然后这个防守啊，其实是在倒数前十的，跟我们之前印象中的快船是不一样。
对啊，就是哈登来了以后，明显的这个球队的气势就完全发生了改变，对吧？
不防了，
而且进攻非常流畅。
没错，其实如果啊，快船能把这个势头延续下去啊，这个很有可能是可以挑战一下雷霆的这个西部前三的位置的。而且呢，我觉得到季后赛，可能快船在我看来是比雷霆的威胁更大，而且是大很多。
对，之前就是我们今年夏天分析快船，特别像我这种最大的卡锤啊，就对于今年的快船非常不抱希望，就是过去几个赛季啊，可能常规赛有好有坏，但是季后赛呢 总是有大神受伤。其实这支球队如果说哪怕哈登不来，对吧，就泡椒和卡哇伊，如果两个人在季后赛都能够没有伤病的话，这个球队季后赛真的就是任何球队五五开的球队，对吧？那今年再加上哈登加上鲍威尔的神勇发挥，再加上他们可能在未来的一到两个月还能有补强的空间啊，我觉得这个球队如果在季后赛能够保持健康，你说他进西决，你说他进总决赛，我一点都不觉得夸张，一点都不觉得惊讶。
是的，就是我们之所以没有把雷霆放进我这个西决的这个名单啊，正是因为有快船这样的球队存在。其实我觉得快船包括其实可能现在特别挣扎的湖人啊，如果他们能够顺利的进入季后赛，并且有一个好一点的位置的话，这两支球队我会把它排在雷霆的前面。
对，毕竟腥味啊经验啊还是多很多的。
没错，而且快船你夸了这三个全明星啊，球队四大全明星，我觉得威少也必须夸一下。其实今年快船的成功跟威少这个愿意做出牺牲摆正心态，而且
respect
还是湖人不会用，是不是？
再加上威少今年的这个防守，是不是今年威少的防守真的是可以说是达到，我觉得是职业生涯除了他刚进联盟那几年之后啊最好那年的防守。
对，其实这个球队在哈登刚刚交易来以后啊，威少是打了一段时间首发，那这那段时间是非常的挣扎。之后呢，对，之后呢把威少调到替补，而且他自己其实是好像是主动说我要打替补，对吧？
对，
我记得是这样子的，他主动说自己要打替补，然后呢他主动放下身段把这个球队里面的很多比如说能刷数据的机会啊都让给了别人，那自己去做干脏活累活。其实你看威少今年的数据真的是跟往年比啊下降非常严重，但是呢你看他上场的比赛啊还是有他自己的这个亮点的，就是他能够放下身段，对吧，身边保罗乔治卡哇伊这个詹姆斯哈登加上自己，其实你说谁一定比谁强真不好说，历史地位来说可能这个威斯布鲁克的地位还未必比
肯定高于保罗乔治，
肯定高于保罗乔治，对，可能是低于哈登和卡哇伊啊，但是他能够放下身段，另外三个哥大哥还是当这个球队的主心骨，自己去打辅助啊，这一点是真的让人非常 respect。
对，说到这一点，
感觉他在现在这个球队还是打得很开心啊。
对，说到这一点啊，就是其实威少贡献的不是直接的这种观赏性，但是我觉得间接的观赏性他还是有贡献的，就是这四名全明星四名大哥之间的这种从刚开始的挣扎到后面的这个反转，这种故事性这种 gossip 其实也是这支球队让人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对，包括詹姆斯哈登之前交易之后的连败以后被所有的媒体被所有的球迷都嘲笑骂声，对吧，现在带领球队重新站了起来，是吧，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希望他们能够延续这样一个势头。
我刚才说了这个威少的防守啊贡献非常好啊，其实我又查了一下数据，这个数据还真的是可以支持球队现在啊交易之后还在阵容中的球员，威少的防守正负值全队第一，是不是 respect？
其实威少刚进联盟的时候，包括他大学时候，就是防守是他的这个招牌啊，就是心态问题。
条件，他这个身板条件是没有借口打不了防守的，对吧？
只要
身体素质这么好，移动那么快，然后臂展也很长。
对，只要摆正好心态。这个打 MV 这个 MVP 这个三双之后啊，这个心态变了，所以可能防守有问题，但现在重新捡回来。
那么我们聊到现在啊，这个每个人各提名了两支球队，一共六支球队，我觉得这六支基本上在我们的这个各自的排名榜单中啊都是比较毫无争议比较一致的。要不这样吧，我们每个人最后还有机会啊再提名一两个，可以带一些主观成分，或者就是你们现在本赛季到现在看球看的比较多的球队，不一定非要非常客观的这个很好看，可不可以？
就是你喜欢看，
你就喜欢看，你就是看的让你很开心也行。
我提名一个吧，也是可以竞争一下这个赛季的最大的黑马， 现在高居西部第一的明尼苏达森林狼，也是一支看五加球的球队。其实说白了，我看这支球队就是看华子。
你不是看李凯尔吗？我就看李凯尔。
李凯尔那是不用说的，对吧？
对，森林狼、啊、其实说到这个，我录音的之前又查了一下最新的数据啊，你们知道吗？森林狼现在是联盟防守第一的球队，而且他这个防守的效率啊，已经是超第二名波士顿凯尔特人整整两分了。
哎，开花给我解说一下吧。其实我虽然看森林狼比赛，但是我还没有完全总结出他这个双塔是怎么从上两个赛季的挣扎到这个赛季的这个效果这么好的。
就一个赛季的挣扎，双塔就是去年
一个赛季
为什么挣扎？因为去年球队大家都受伤，轮流受伤。双塔其实这么说吧，去年唐斯一共是打了，我如果没记错，29场比赛吧，我看一下，对，29场比赛。然后球队的这个最终的五人组在一起可能打不超过5场球，那现在球队的这个首发五虎齐了，而且呢又多了一年的磨合，一个休赛期的磨合，这自然而然的球队是会在去年的基础上有所进步的。而且呢，关键的一点，你刚刚说的华子，其实今年这个很明显啊，华子在美国国家队的历练之后啊，涨球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唐斯是不是还是有一定的牺牲的？
牺牲肯定是有
的。唐斯为什么今年复活了？
因为今年保持着健康。其实你看他今年，我觉得你看他数据跟之前职业生涯好的年份比还是差了很多。但是一方面保持健康，另外一方面就是今年这个唐斯的这个我觉得他跟华子之间的这个核心之争已经不用争了，心态也摆正了，就不用说做出牺牲了，没有什么牺牲，对吧？我就是来辅佐华子的。
对，效率也挺高的，两分球 55%， 三分球
将近 40%，
没错。
而且你的宝藏大爷、啊、现在也是联盟三分最准的球员之一，45%的三分命中率，每场进两个，
就问你
太稳了，胜真的是这个胜利的保证，
麦克康利。
那我这边啊，再提名一个，这个也是今年我看的比较多的球队，进攻非常好啊，但是防守基本上每场恨不得给对面得150分，亚特兰大老鹰。
刚刚看完老鹰对阵
一场
这个缺少瓦格纳的这个奥兰多魔术啊，有点丑陋，真的不是很好看。
但是这球队是不是真的就是说观赏性十足呢？你想打势头正劲的雷霆也能赢，对吧？关键时刻最终也就赢了。但是你打这个，比如说没有班凯没有这个瓦格纳的魔术，也是早上输，对吧？这支球队就是这样，起起伏伏，手感好的时候，其实每场手感都很好，这每场也都能给你得这个120多分、130分这种手感。但是防守在线的时候，能跟对方打一打，这防守大多数时候不在线啊，真的就是被对面打爆。这个吹阳今年其实球队战绩不好，但个人数据依然是非常的出色，而且呢也是这个超远三分球啊，经常也是非常不讲理的存在。而且现在球队应该是球队老二了吧，阿莫也是球队可能是观赏性最高的球员，杰伦约翰逊，这个每一场哇，这个、暴扣，每一场至少两个暴扣。
球队老二并不是我们说的，是球队自己说的。
啊、而且这个
不知道老鹰最近的战绩比较挣扎、啊、就球队可能也在想要去做一些交易，但是据说啊，这球队里面只有两个非卖品，一个是特雷杨，一个就是杰伦约翰逊。
而且他这个暴扣也不是我编的，这老鹰电视台的当地的解说，我看这个雷霆那场就是打老鹰的时候，就是看的这个老鹰的解说、啊、他们就说了，这杰伦约翰逊这小伙子、啊、每一场都会给你搞一个十加球的暴扣。而且让我想到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跟 Rogue 聊到这个杰伦约翰逊啊，当时我说这个下赛季的预言，给他的大胆预言就是会进全明星啊，扣篮大赛。现在这扣篮大赛的名单应该还没有出炉啊，我们期待一下，我非常期待。
好像已经出炉了，麦克朗好像要去了。
真的吗？
对，听说麦克朗又要来。
那除了麦克朗，其他人没有出炉嘛？对吧？杰伦约翰逊还是有机会的。
对，可以期待一下。
对，阿莫，你还有哪支球队看的比较多？
我之前上期节目已经透露过大家了，我看了最多是底特律活塞，真的是活塞，但是真的不好看，所以我并不能排进来。我另外想要排进来的是休斯顿火箭，就虽然说火箭可能进攻没有那么流畅，但是跟去年比是好了非常多。
阿姆，你这是因为被打脸了所以要硬看他的比赛吗？
不是，火箭的比赛我其实看的真的很多，对吧？你两位你们没有忘记吗？我去年火箭比赛看的不多吗？
那是有 KPJ 啊。
对啊 KPJ 啊，
对啊，我是 KPJ 球迷啊，所以我火箭比赛我一直都看的多呀。
那今年没有 KPJ 你凭什么还看那么多呢？
今年有塔里医生，我要看塔里医生还有神棍，是不是？
神棍还
行，
神棍可以的。
因为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我现在特别喜欢看那些年轻球员很多的，然后能找到那种未来的明日之星的
投资标的
换句话说就是找一些投资标的啊。那勇这个火箭这边其实还是挺多的。而且说到观赏性啊，其实我刚说塔里医生虽然说观赏性差一些，但是非常实在。杰伦格林虽然打得不好，但是观赏性
虽然一点都不实在，
对，虽然一点不都不实在，但是还是挺华丽的，有的时候还是挺华丽的。那现在这个替补里面的阿门汤普森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潜力股，
这个潜力股，而且也很华丽，对吧？他打球真的很多那种运球啊，包括传球啊，还是非常华丽的。
我再给你推荐一个，
惠特摩尔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华子这个1.0，华子2.0，华子0.5，对吧？华子0.5，身体素质非常爆炸，然后也有暴扣。
我最后我再补充一个，算半个吧，球队，就是我看他们整场比赛看的非常少，但是看集锦绝对是所有球队里面最多的一个，甚至超越勇士。集锦，圣安东尼奥马刺，那个男人的集锦。
对，
但是
对文班的集锦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但是这个球队啊，真的除了他，其他人跟那个观赏性好像也
没什么
关系。
比赛没法看，
对。比赛真的是没法看，但是文班的确真的是行走的五加球。那我觉得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其实更多是这个观赏性，对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觉得对于观赏性的这个话题，其实很难有个统一的标准。就比如说，你说现在的勇士的比赛不好看吗？其实依然好看，库里依然是三分球外这种，
我看的还真挺多的。
对，
勇士比赛，
而且这库里这种不讲理的三分球，然后有时进，现在又是有时进有时不进的这种戏剧性的成分又增加了，其实真的还挺好看。
现在戏剧很强，戏剧很强。
对，那另外呢，这个比如说太阳啊，这个杜兰特、布克再加比尔的这个。这三巨头，其实三巨头
看三巨头今天谁拉胯是吧？
三巨头其实大家如果能保持健康啊，这个火力、这进攻也是挺可怕的。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啊，你们本赛季常规赛到现在看哪一支球队的比赛看的比较多，比较喜欢呢？也是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中告诉我们。如果大家想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加入我们的西米主播会员。所有的主播会员呢，也可以在喜马拉雅上收看我们三位主播的独家动态。我看正经啊，之前是发了很多他在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这个见闻，我看了我
还没发完呢，我这个月还可以继续发，
继续发。我想说啊，这好看多发是吧？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意思，让我看的在家这个上班呢，我的心里都痒痒的，都想去拉斯维加斯玩了。同时啊，阿木最近也是没闲着，发了很多这个他最近的这个。球星卡的动态，阿姆，要不你再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嘛？
对，我应该就在这个月还要再发一波啊！最近送去 PSA 评级的卡，哎，从这个评级卡里面就知道，大家就知道我最近在看哪个球队的比赛了。
这如果大家好奇，
看我在收谁，
想看一下阿姆的这个基金投资组合啊，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上订阅我们的西米主播会员，点击我们的这个主播头像，就可以在我们主页上看到西米主播会员的入口。那么也是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I like to be educated, but I'm so frustrated.